今日我要宣讲嘅信息主题系出走的先知，经文系约拿书嘅第四章，系有十一节。嗱，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咧，同埋我阵间都会同弟兄姊妹一齐系go through呢啲嘅经文。咁我哋咧净系读第十同埋第十一节，请我哋起立，我哋一齐嚟到去诵读。预备起，耶和华说：这披麻不是你的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离离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请坐。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约拿这个故事是圣经里面最广为人知的书卷，很多人包括不信基督教的人都熟悉这个故事。内容是讲一位悖逆的先知反抗上帝，最后他是被大鱼所吞没。其实约拿的故事却是远远超过我们很多人所理解的，他有他的深度。约拿书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亦都是很高崇，在犹太人的传统，每年的Yom Kippur 即是赎罪日，是犹太宗教中最神圣的一日。他们除了在那日24小时禁食之外，他们都会聚集在会堂一起读约拿书。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要看这卷书，为了要去提醒他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悔改，要学习当日尼尼微人集体的悔改，因为悔改能够带来上帝的饶恕。犹太人相信上帝的赦免总是有可能的，而真诚的悔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更新。我觉得这个是有犹太人他们的智慧在这里。让我先和大家简单地去叙述约拿书的第一到第三章的故事。大约在主前的800年，在耶和华的先知当中有一位叫做约拿，神吩咐约拿，他说你起来去尼尼微大城，去向那些人去宣告我一个的警告，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触动到我的底线。但是约拿不想去尼尼微城，于是他就逃去他斯躲避耶和华。他去到约帕找到一艘船，准备向尼尼微城的相反方向出发。不过当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耶和华令到海上起了一场大风暴，暴风雨的威力几乎令到这只船翻沉，船上的水手都惊到极点。在这么危急的时候，船上每一个人都呼求他们自己的神明，为了减轻船上的重量，他们甚至将船上的所有的货物抛出大海，希望这船没那么快去沉。在最危急的时候，约拿竟然躲在船舱的下面来熟睡。船长找到他，跟他说，我们这船就来沉了，为什么你还不可以为什么你还可以这么安心来到去睡觉呢？你快点起身呼求你的神，可能你的神会顾念我们，保存我们的性命。船上的水手为了要找出哪一个是引致这场灾难的人，他们就决定祭签。抽签之后，最后签是落在约拿的身上。约拿坦白地向水手承认他是逃避耶和华。水手问，怎样才可以令这个的海平静下来呢？约拿就回答，你们将我抛落海，海就会平静，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是因我而起。水手起初不想抛约拿落水，但是他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去自救，他们试图将船撑回去岸边，但是他们都做不到。最后他们唯有就祈求耶和华的宽恕，然后就将约拿抛了落海中。果然他抛落海那一刻，风浪就立刻停止。因为这样的缘故，圣经说船上的人对耶和华极其敬畏。在大海里面，耶和华安排了一 條大嘅魚吞咗約拿落，吞咗約拿。約拿喺魚腹裏邊過咗三日三夜，喺嗰度約拿向耶和華禱告認錯，並且求神嚟到救佢。耶和華聽咗佢嘅祈禱，就指示大魚將約拿吐翻去乾地上。喺乾地上，耶和華再次去呼召約拿。耶和華同約拿講：起身去尼尼微大城，向那裡的人宣告我吩咐你以前講的說話。在這個呼召裡面，神對約拿的呼召的內容沒有變，神的心意也都是沒有變，變的就是約拿。今次約拿就聽命，聽上帝的吩咐去尼尼微城。在尼尼微城，他用了一日的時間就行遍全城，宣告神即将将尼尼微进行宣判。尼尼微城的人听了之后，从王到百姓都认罪悔改，穿上麻布禁食，祈求神的怜悯。耶和华神见到他们的行为，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罪恶的道路，所以耶和华怜悯他们，决定不将灾祸降向尼尼微城。这件事令约拿非常之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尼尼微人应该是要受到刑罚。但是耶和华教导约拿，他是一位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愿意赦免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以上就是很简单的约拿书第一到第三章故事的内容，好不好？我们一起再低头祷告，我们将以下时间让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求你在这一刻，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去学习。圣灵，求你亲自的去动工，藉着约拿的故事，你去做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引导人学义的工作，让我们不单止在头脑上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更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你的话语活出来。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为什么这么多信徒喜欢去读约拿书呢？原因很多，其中约拿书是在圣经里面一卷最短只得四章的书，但是当中含义深远。这本是一本很短的小先知书。这卷书也是很有趣味性，我们说 fun to read， 但是它却是引人入胜，那些的故事情节都是充满着戏剧性和冒险的元素。好像大风暴，约拿被条大鱼吞噬，有人甚至将这条大鱼起了名叫做吞拿鱼，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吞因为这条是吞约拿的鱼，就叫吞拿鱼。约拿书深刻地去描绘人性的复杂性。约拿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恐惧，他逃避责任，甚至他抗拒神的命令。这种真实的人性描绘是使到读者产生很多的共鸣，让读者在读约拿书里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整卷的约拿书是包括一位的愤怒的先知，一个可怕可憎的族群，一场灾难性的风暴，还有一位恩慈的上帝向百姓宣告一个惊人的讯息。约拿书的结局也是很特别的，上帝最后问了约拿一条 open-ended 的问题，正话大家都读过了，他没有给答案。我相信上帝的心意就是让读者自己去研读，自己去反省和回答。研读约拿书，我们可以从经文的文体来到出发。约拿书是属于叙事文体，整个的故事都有明显的起承转合，一个很清晰的故事。而且约拿书通常被认为是用讽刺文学的形式来到表达他的信息和教训。所以如果我们换上一块讽刺文学的镜片来到去看约拿书，我相信你会更加接纳约拿书当中一些的内容。讽刺文学是透过很夸张、讽刺和幽默的方式手法 来到带读者进入一个更加深层的思想范畴，来到去批评人类的愚拙和道德的陷阱的缺陷。你会去问，为什么圣经里面会包含这个的讽刺文学在内的呢？因为讽刺文学呢就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当我们看的时候，它去展示给读者看经文所讽刺的对象，往往就是我们读者本身，让读者找出他属灵的盲点，看到他以前看不到的事情。我可以为大家举几个的例子，是关于这本书里面有关于讽刺文学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约拿的名字，约拿的名字原文译出来的意思是鸽子，鸽子是代表纯良听话的意思。如果约拿真是人如其名，那理应他真是一个几温善追求和平，而且最重要就是他听人吩咐的人。现代人称放鸽子是叫做放飞机，正正就很切合这个故事了。在香港的俚语里面，放飞机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人约定见面或者约定承诺的之后呢，你是没有出现，你是失约。约拿今回真是人如其名，俗套一点讲一句，约拿今次呢他是放上帝飞机，上帝他叫他去尼尼微城，他一个屈尾十就只身去了他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好像约拿那样刻意逃避上帝对你的呼召呢？第二个的例子就是约拿宣讲他比其他先知所用的内容是更加的短，他只是用了五个希伯来文，他这个五字真言呢是换来全城的人和牲畜牛羊的悔改。还有最讽刺的就是连牲畜牛羊都要披麻蒙灰来到悔改。约拿最轻的服侍竟然是带来空前的成功。之前是没有一个先知好像约拿有这样的果效。约拿的成绩可以说是超额完成，可以这样说，他是 mission accomplished。 一个出走的先知任务完成，理应是怎样的？理应是很感谢神，很开心，是不是？但是他却是不开心，兼且他非常非常愤怒。你说讽刺不讽刺呢？第三个例子就是约拿被大鱼吞了落肚里面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他不死得，还可以在鱼腹里面祷告上帝，这个是我们人不可以想象的。还有他祷告的内容呢，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不是求上帝去拯救他，他反而是感恩。约拿书里面包含其实真的很多很多讽刺的例子。约拿他是生长在古以色列国王国的时代一位的先知，神呼召他去当时大城市尼尼微。众所周知，这个的城市是一个罪恶之城。投影可以看到画家笔下的尼尼微城是怎样，是非常之靓好繁盛的。尼尼微城是古代亚述帝国的首都，考古学家 发现呢，尼尼微城最繁盛最高峰的时间是大约在公元的八世纪，正正就是约拿他被上帝差遣去尼尼微城那个时候。尼尼微城的遗址呢，内墙呢是有12公里，皇宫有房间80间，占地有130万平方尺，地基高度是72尺，上面可以建造66尺的高墙。可惜在2016年的2月，尼尼微城的遗址被这个伊斯兰国的 ISIS 是全部的摧毁。神命令约拿前去警告尼尼微人，如果他们不悔改，神就会毁灭这个城市。但是约拿却是选择了逃避神的呼召，他不想去尼尼微。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慈悲，如果尼尼微人悔改，神就必定会宽恕他们，而这个就是约拿最不想见的事情。 因此約拿就成為一個出走的先知，他的決心，他說他決心要逃避上帝，他在約伯上船逃往他斯。大家可以看那個的地圖的投影，約伯是反方向遠離尼尼微的，上帝派他去東，他偏偏不去，他就去西邊，而且去到西邊的最盡頭。我用出走的先知作為今天信息的主題，我的靈感是來自已故的著名作家 Timothy Keller 海勒牧師的遺作 The Prodigal Prophet， 直譯就是浪子先知。這本是一本深入探討約拿書的著作，在這本書裡面他認為約拿要逃避上帝主要是因為約拿是一個愛國的先知，約拿太過愛他自己的國家以色列國，他是以色列國的先知，而尼尼微城是亞述國一個很大的都會，亞述經過侵略以色列，經常侵略以色列國，他欺負以色列民眾，而亞述出名是非常殘暴和血腥的，每一次打完仗之後，亞述人就會進行大量的屠殺，十分恐怖。作者認為約拿是出於對亞述國的憎恨和出於對以色列國的愛，他極度愛國，所以他要抗拒上帝這個的吩咐，他不認同上帝，認為上帝是不合理，他認為上帝是應該要站在以色列國那一邊。尼尼微城是一個信奉偶像的外邦國家，而且他們所謂是惡貫滿盈，應該是要受到上帝的懲罰和毀滅，上帝應該幫助以色列民來到去戰勝亞述，而不是給亞述有機會悔改回轉。因為這個緣故，約拿就抗拒上帝的宣教使命來到去逃跑。所以我們讀約拿書，我們都感受到約拿有一種愛國愛民族的情懷。作者認為愛國不是不好，但是如果將愛國高舉到過於上帝的說話，如果將愛民族的情凌駕於上帝的使命的話，你就等於將愛國愛民族變成一個偶像去敬拜。在約拿書的第一章，當船遇到風浪的時候，那些不信上帝的外邦船員，他們在危難當中，他們各自呼求他們自己所信的神。對比約拿呢，他作為上帝一個的先知，上帝的使者，他認識創天造地的上帝，他又有上帝的聖言在他內心裡面。一個這麼敬虔的人，他的行為為什麼跟這班外邦人截然不同呢？你看到的，外邦的船員他們同心協力，盡可能希望去挽救船上，令到船上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到安全，所以他們很努力的去提醒大家要向你自己的神來到去呼求，然後逐個的去問，喂，你有沒有做過一些對不住你的神的事情而得罪了你的神啊？如果是的話，你快點想辦法去補救了。甚至當約拿承認了他自己因為逃避耶和華神而招致這個風浪的時候，但是他卻是不願意採納，這班人卻是不願意採納約拿的建議而將他拋落海。他們很有愛心，他們不願意犧牲一條無辜人的性命，他們仍然努力的撐那隻船，希望能夠將船撐去岸邊，直到他們一切的辦法都失敗之後，他們才將約拿拋落海，並且他們先去禱告上帝，求上帝按上帝的旨意來到對待約拿，並且事後他們亦都向上帝獻祭和還願。但以上種種的表現呢，我們可以看到約拿的行為和他其他的船員那個表現是成為一個很大很大的對比。約拿作為以色列的先知，逃避上帝的使命顯得是很冷漠，而船員的表現卻是關注船上人命的安危，他們願意付出一己之力 来到去协助船上的人。我相信船员的表现比约拿的漠视更加合乎上帝的要求，你同不同意呢？同样在对比第三章，当上帝审判的信息一宣告，尼尼微的人由大到细，由老到嫩，就披麻蒙灰悔改。但是反为以色列国这位的先知，他亲眼看到上帝的话语产生出来那种强大的效果，他一点都不高兴，他还愤愤不平，走去城的东面搭一个棚，他仍然希望见到尼尼微城被上帝倾覆。他对上帝满腔愤怒，他甚至跟上帝说，我愤怒到死都是合理的。 Tim Keller 他认为约拿和船员这件事，这个对比是很值得我们今日信徒作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再三去思考，甚至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是上帝信息的使者，是上帝话语的传递人，这些的人更加的要去思考，究竟我们有没有好像约拿这样。 Tim Keller 牧师他说，作为一个浪子逃避上帝，逃离上帝，逃离他父亲的家园，不一定是好像耶稣所说在浪子比喻里面那个的小儿子那样，真是离家出走。在约拿书里面的第一章，约拿真是离家出走，走到远远的地方，就好像耶稣浪子比喻那个小儿子一样。但是在约拿书的第三章，上帝再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约拿虽然他遵行上帝的使命，他没有出走，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充满着冷漠和愤怒。他不接受上帝对人的恩慈，他不为罪人悔改而欢喜。这种的冷漠，这种的愤怒，其实是另一种的背叛，是另一种的出走，好像浪子比喻中那个的大儿子一样。他见到个细佬浪子回头，但是他不单止不高兴，他还是很愤怒，问他的父亲，为什么要原谅我的细佬。以上这些对比，无论是好像细仔这样出走，或者是好像大儿子那种的冷漠，都是一个不理解父亲心肠的人，一个叛逆放荡的儿子。哪怕他是一个先知，哪怕他是一个领袖，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这样背叛，有没有这样的冷漠，这个是约拿书向我们发出的提问挑战，值得我们去思考。回去约拿书的第四章，这段只有十一节的经文，我想透过三点跟大家去思考，从一位出走的先知约拿，他身上去思考约拿的愤怒，约拿他面对的绝境，还有约拿他那种执着的性格。先去讲约拿的愤怒，上帝吩咐约拿去亚述国的尼尼微城宣告说，如果 不悔改，城就会倾覆。约拿不愿意这样做，神叫他去东面，他去西面来到逃跑。他在约伯坐船出海，打算向最西的他斯出发，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了落鱼腹。约拿在 鱼肚里面三日三夜，他半只脚踏入了死亡的大门，在他奄奄一息之际，他向上帝来到祈祷。祷文的内容是引用大部分诗篇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个投影，你看得到几乎每一段都是引用诗篇的经文。约拿的祷告以诗歌为题材，所以有人说这段是约拿的串烧感恩歌。在他祷告最后的部分，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意思是唯独上帝才是有施行拯救，唯独上帝才是有拯救世人那种的力量。换句话说，约拿愿意重新遵行上帝的吩咐，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于是上帝就安排大鱼将约拿讨出来。 約拿雖然奉差遣去到尼尼微城宣講，但是他的內心仍然是很不服氣。我們去讀約拿書的第三章第十節，預備起。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當尼尼微城的人一起悔改，上帝就後悔，決定不再毀滅尼尼微城的人。約拿就感到非常之憤怒，他怪責上帝是不公義，沒有按照公義審判和懲罰尼尼微城的人。約拿於是就走到城的高處，搭了一個棚，坐在那裡來到去看尼尼微城的命運。上帝安排一棵披麻樹一夜之間長大，為這個約拿遮擋猛烈的太陽。約拿就很喜歡這一棵的披麻樹，但是在一日之後，上帝又用蟲將這棵披麻樹咬死，因為這樣的緣故就令到約拿飽受烈日風沙之苦。約拿再次怒氣填空，在第八節的下半節，他對上帝說，他說我死了比活著還好，他說我情願死了他好過。接著在第九章的上半節，上帝又很平靜地問約拿，神對約拿說，你因這棵披麻發怒合乎你嗎？上帝問約拿，約拿，你因為這棵披麻樹發怒，你這樣做對不對？約拿怎樣回答呢？約拿憤憤不平地這樣說，在第九節的下半節，他說，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你。他意思是我發怒以至於死都是對的。在第十到十一節，上帝又這樣去問約拿，我們一起讀，預備起。耶和華說，這披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栽種，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上帝的意思是，一棵披麻你沒有為它操勞，它亦不是你使它長大的，它一夜生長，一夜枯死，你尚且愛惜它，那何況這個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夠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的人，還有很多的牲畜，我豈能不愛惜他們呢？大家留意，上帝安排披麻、蟲子、日頭，其實這三樣東西都是神的創造之物。我們會留意到這三個創造物，他們的出現、他們的消失、他們生死，都是聽命於耶和華的。諷刺文學經常出現很多動物、植物、大自然的生態等等，就好像大海、大風暴、大雨、牛羊牲畜、披麻、蟲子、烈日等等。在十一節那裡說，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這個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有兩個的解法。第一個就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是代表一般的小孩 children， 或者是第二個的解法，就是指屬靈的小孩，對信仰認知很淺薄的人。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小孩或者是在屬靈上不能夠辨別善惡、不能夠辨別對錯的成年人，這兩類的人都有一個共通性的，他們的共通性就是他們都是未認識耶和華神的。為何約拿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認罪，避過了上帝的審判和傾覆，會感到這麼不開心、怒氣沖沖的呢？為何他這麼憤怒呢？近年經過聖經學者的考證，在約拿活躍的時代，以色列國和亞述國的關係呢，其實是有所緩和的，不是說很差的。因為當時 在北面興起了一個比亞述更加強悍的巴比倫。亞述看到，亞述就認為要避免讓巴比倫有機可乘，於是他們就刻意跟以色列國來到去改善關係，以免律旁相爭如人得利。約拿憎恨尼尼微城，可能因為尼尼微城是罪惡之城，道德敗壞去到一個程度，就好似古代被上帝毀滅嗰個嘅所多瑪同埋俄摩拉城。所以約拿認定尼尼微城嘅罪惡滿盈，佢按佢嘅認知，按佢個人嘅執著咧，佢認為尼尼微城應該係要被毀滅。聖經學者有以上嘅睇法，我個人認為都可以嚟到去接納嘅。嗱，約拿逃避佢宣講嘅差事。他不是恐惧宣讲的失败，而其实是刚刚相反。是什么？他是恐惧担心宣讲成功，担心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了上帝的说话悔改，这样上帝就会回心转意。因为约拿他认识，他知道耶和华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亦都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他会随着人的悔改，愿意悔改而改变他的心意，不再降预定的灾难。所以在情感上，约拿他接受不到这个结果。在约拿书的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他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上帝差派约拿向全城人宣讲，如果你是约拿，我相信你必定会用很多时间预备一篇内容丰富和有说服力的讲章。但是约拿呢？约拿真的很吃，似乎他没有看重这个服侍。约拿这个宣告，他说我只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这个就是他的讲章了。中文有十二个字，我数过，英文有八个字，原文希伯来文只得五个字。你会发觉约拿的信息，是完全不完整的。他只有宣告的审判，他没有救赎的方法，他连上帝的名字都没有等在他信息的里面。有解经家推测，约拿甚至很可能是用希伯来话来到宣讲的。尼尼微人这班的外邦人究竟听不听得懂他的信息都是很成问题。约拿的吃讲究竟带来一些什么的反应呢？我们去看第三章的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约拿的宣告结果却是空前的成功。尼尼微人信服神，宣告禁食，从大到小和牲畜都披麻蒙灰悔改归向神。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圣经说王就行落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悔改。这个证明是全国的人无论上上下下都悔改。为什么尼尼微全城的人这么轻易悔改呢？圣经没有交代这一点。一般人认为是耶和华神所做奇妙的作为，这个是绝对对的。不过根据近代学者有些考证，他们有这样的推测，他们估计亚述王国当时是非常重视占卜星相术的，甚至在他们的朝廷里面，他们都请了一些占卜星相术的专家翻工。他们会就着国家一些重大的事情，为到君王来到提供意见，协助朝廷来到去吹吉避凶。所以当以色列国一位素负盛名的先知约拿突然间出现在尼尼微城，很明确地去宣告再过四十日，这个城就会倾覆了。城中的君王甚至那些专家自然就会首先 去问一问他们的神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于是他们求问他们自己占卜星上的专家，这班的专家得出的相同的凶兆就是尼尼微城即将倾覆。于是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君王下令全城要披麻蒙灰，禁食祷告，祈求避过一劫。这个理解也有它的合理的地方，不过我们接不接受就因人而异。约拿看到这个这么动人的情景，但是他的内心却是丝毫不受感动，因为他整个人被怒火来到冲塞着。上帝为了要唤醒约拿这个刚硬冷漠麻木的心，他就刻意安排一棵的披麻树生长和枯死，然后上帝就邀请这个怒气冲天的约拿去思考一些的问题。一棵植物被虫咬死，你尚且去怜惜，何况尼尼微城120,000多的人口和很多的牲畜牛羊。如果他们好像这一棵的披麻树一夜死亡，难道上帝我不去怜惜吗？上帝邀请约拿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终末的问题，情景就好像末日审判那么相似。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都是面对着罪和最终的灭亡。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 会面对些什么，我们的感受是怎样呢？请问你会用一个不值得救或者不值得落手的角度，抑或你是一丝不忍的去怜悯你身边还未得救的人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很不公平不公义的人或者的事，我们就愤愤不平。我记得诗篇37篇第五章第六节呢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午。当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上帝就藉着这篇的诗篇对我们说话。他说你不要愤愤不平，因为恶人好像道路通达，你就愤愤不平，愤怒只会令你犯错，犯错就会令你远离神。你应该将你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他会令你的公义好像正午的太阳照耀。在第八到第十节跟着这样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盼望我们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上帝这个的承诺，将我们自己的事情交托给他，从而经历到那个放下愤怒的自由。因为唯有放下愤怒，我们才能够重新去经历主耶稣他的爱，在他爱里面的自由。我并不是说愤怒一定是错，圣经也没有这样讲过愤怒一定是错。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愤怒长期占据我们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这样说，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千祈不要让愤怒主宰我们的行为和思考，不要成为愤怒的俘虏，也不要让魔鬼来到留地步。人看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会是很容易有愤怒，这个是很自然很正常也很合理的事情。主耶稣见到圣殿被用来买卖玷污，他亦都有愤怒的情绪和行为。所以从来都不是在于人可不可以愤怒，重点的是不要被愤怒占据我们的心灵。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出愤怒，不是表示我们的本事， 而是因为上帝他不断向我们说话，在我们耳边不断地用慈声跟我们说话，就好像约拿先知一样，是上帝持续地向他说话，所以他刚硬麻木的心，他被愤怒占据的心能够得以唤醒。我们再看第二个 的题目，就是绝境。约拿怎样去面对他的绝境呢？约拿因为一棵披麻树被虫咬至枯干而向上帝求死。让我想回起求死，让我想回起旧约另外有一位先知都是曾经向上帝求死的。这个是哪一个？以利亚，是不是？约拿因为披麻树就向上帝求死，而以利亚呢，他就坐在罗藤树下就向神求死。我心里面问，为什么上帝对待约拿不是好像对待以利亚一样呢？上帝怎样对待以利亚的？上帝吩咐以利亚走一段很长很远的路。当年以利亚上到何烈山，即是上帝的圣山上面，他在一切的烈风、山崩、石碎、地震、烈火发生了之后，在一片很宁静的里面，耶和华就以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但是在现在，上帝和约拿的对话的方式和以利亚却是完全不同。上帝用大风浪将约拿逃跑的船抛上抛落，船上的人都惊恐万分，以致到死亡的呼声是呼唤住他们。其后约拿又被抛入大海，被一条大鱼 吞没三日三夜，在个鱼肚里面，他形容为大水将他掩盖，海草将他的头来到缠绕。他在昏头昏脑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感觉到死神是距离不远，于是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约拿形容当时他听到死亡的大门关上的声音，他再落在一个绝望的环境。弟兄姊妹，上帝有时候会利用绝境让人听到他的说话。当然我们不希望上帝出到这一招，是不是？我想问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因为当我们被自己各种的思维计算，被自己各种的情绪，尤其是愤怒、悲伤、绝望，被这些情绪困扰住的时候，很多时我们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反而当我们去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当前面所有的门都关上，我们没有门可以离开的时候，到我们山穷水尽，到我们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记起上帝。如果你留意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的祈祷，我体会到当人去到尽头，耶和华神就会出手去帮助。有几个动词在第二章，就是约拿面对绝境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个就是回顾过去，第二个就是想起，第三个就是数算，第四个是重新认定神。为什么要重新认定神？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赐恩是神的属性。于是约拿就向上帝来到呼求，上帝收纳他的祷告，并且吩咐雨将他吐出来干地。这个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帝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有些什么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我们有些什么重要的贡献，并不是我们有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动作，我们可以将自己从绝望自己救拔出来，是不能够。上帝只是要求我们做一件很简单很简单的事，上帝要求我们回顾过去， look back， 想下以前上帝对我们的恩情，想起 recall， 再想下每一个的细节，然后数算去 count， 去数算下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之后重新认定神，redefining God， 重新去确定 祂是充满慈爱恩典怜悯的神，因为救恩是出于祂，赐恩是祂的属性。弟兄姊妹，这个往往是我们人面对人生低谷挑战困难的时候一个的转捩点，这个是最好 最重要的关键。你想起上帝，你记得上帝，你数算上帝的恩典，然后你呼叫上帝的名字。最后执着，大家都知道约拿的性格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但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尽管经历了生关死劫，尽管经历了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这一幕，约拿并没有觉得他的任务完成。于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他的任务完成，他就立刻离开尼尼微，回到自己的国家。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是留在城的东边，他在城的东边一个很高的位置方便他观看观察尼尼微城一个好的位置，然后他在那里搭一个很简陋的棚，他定义要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他要观察尼尼微城的命运，究竟尼尼微城几时来到去倾覆。他很执着，他这样做有些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一个先知来讲是一个很大胆很大胆的举动，因为约拿其实是跟上帝发出一个挑战，因为上帝说过四十日尼尼微城若不悔改城就倾覆。虽然眼前全城的人都好像已经悔改，究竟这个城里面的人是不是真的悔改呢？约拿心里面很明显他是不相信尼尼微城的人是真心悔改，所以他认为上帝放过尼尼微明显是一个错误，上帝你不对。约拿他要挑战上帝，他要上帝负责，他要 hold 上帝的 accountable， 他要上帝为他自己说话负责。上帝你说过的，如果他们不悔改尼尼微城就要倾覆。所以呢，约拿他是质问上帝，约拿的观察其实是观察上帝究竟有没有按他自己的说话来到去执行公义，施行审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约拿他这样去质询，去逼上帝，去为上帝的公义来到去负责，去为上帝公义来到负责任。那上帝怎样去对付约拿，对付他对他这个的挑战呢？不如我们去读第四章第六到十一节，咁我想请弟兄读双数，姊妹读单数，预备起。好，到这里，到这里。好奇怪，上帝并没有责怪约拿，上帝没有说他这样是错的，上帝只是用一棵披麻树，一日生长一日枯死的事实来到去开导约拿，教导他审判，教导他在审判在公义惩罚之外还有怜悯，还有慈爱，还有很多无辜的人值得我们去怜惜的。上帝就是这样去回应约拿。弟兄姊妹，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很执着，很坚持，很期盼上帝去行公义，很期盼审判来临，很希望见到公义的实践，冤情得到申诉。这个是没错的，不过同样上帝教导我们学会怜悯，学会慈爱的同时，不要放弃我们的公义， 不要放弃我们的执着，或许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许我们不能够改变身边很多的事物，但是我们可以执着，我们可以期盼，我们可以持续地去观察，可以持续地去守望，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位公义的慈爱的神。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做到什么事，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有一天，就是主耶稣再回来那一天，是最后的审判，是上帝彰显祂公义的一天。在约拿当中成为一个，在我们读约拿的里面，约拿就好像我们一面的镜，让我们去反省究竟我们在神面前，究竟我们所信的道，究竟我们对神那份的情感，还有我们对那个那种的行动和回应，是不是真的反映出上帝那份的恩慈。当我们向别人分享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一套既定的教会的模式，而忽略了那份的 compassion， 那份的同情心、同理心。甚至乎我们好像约拿一样，我们把口就是先知，但是其实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没有那份的 compassion， 在我们生命里面完全没有流露出上帝的恩慈和怜悯。藉着约拿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爱人，无论所有人他都是爱惜，因此神爱罪人就是约拿书其中一个主要的议题。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拯救我们这班失丧的人。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舍命。你为我们，你为要将我们那个生命和救恩赐给我们。多谢主，藉着约拿书这个信息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究竟我们在主的面前，究竟我们所信的道，究竟我们对你那份的情感，还有我们对你那种的行动和回应，是不是真的反映出上帝你那份的恩慈。求你不断地让我们去反省，看看我们自己所行所做的有没有反映出上帝你那份的恩慈。听我们众人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请坐。
多谢诗文传道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藉着今天的信息。